好感动啊，是不是？我们在主的爱中，主就不断的在触摸我们，所以在他的爱中，我们就如此的得满足。在他的爱中，在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就单单的去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看见他笑脸望着我们，笑脸待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感谢，感谢主。在交通之前呢，玛利亚在刚才唱赞美诗的时候，也在去问主，我说主啊，有什么可要交通的？我觉得我今天特别想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个，对我自己生命非常帮助的一个秘诀，一个秘诀，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秘诀。我没有去打草稿，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借着玛利亚的口给你们带来帮助。感谢赞美主，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阿门。我记得玛利亚好像是最开始讲道的时候，写讲道的时候，应该是写的第一篇吧。我曾经分享过，应该就是定义寻求耶和华，就是这个讲道呢。其实对我来说，在生活实践当中，对我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那段时间，当在患难的时候，你说我们每天是不是祷告去求主，或者说会不会去做宣告，我们都会做，不管是宣告还是祷告还是求主，就是求和不求这种使用权柄，其实我们都会做。但是，就是虽然祷告了，我不知道你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一个事情，你虽然祷告了很多次，但是呢，那个心里那个确据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确据。或者说，即使我看了圣经上的一些话语，哈，那是这是告诉你说啊，这是主的应许。比如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你得平安了，对吗？就是你看着这些应许，那你也宣告这些应许，但是有的时候心里就缺乏一些确据，对吗？那么那些确据是从哪儿来？那些确据是从哪儿来？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主就感动玛利亚，就是再去寻求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跟陈牧说，我还记得当时是在一个房间里哈，我就跟陈牧说，我说我要方言祷告，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主，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主。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去一直祷告，但我经历了很奇妙的神迹奇事哈。那么，经历了那一次事了之后，我要强调的不是说神迹奇事，而是说主告诉我，那个开始是因着我要定义寻求耶和华，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从属灵层面去听我的道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觉得有太多的帮助啊。这是当我自己的感受哈。为什么？因为你听一个牧者去讲，哇，你需要去定义寻求耶和华，那人就会觉得这个道就是很正常呀，就是很平常的一个道。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听了道会跟着去行的，你真的在面临你的境况的时候去定义寻求耶和华，主耶稣就一定会带领你，从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和了解，到你对因耶稣所受鞭伤让你得医治，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你得平安，让你能够对这个话完完全全的有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话语那个确信是什么？是因着主耶稣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了。而且主耶稣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说，哎呀，我要好好相信这句话呀，当我相信这句话，我就得平安了。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你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一个仰望自己，自己做没做到，自己配不配得，就会陷入那个律法那个陷阱里面了哈。但是呢，虽然你相信的这个，是真的，就是当你相信了，你就能得到，因为那是主早就赐给你的。但是你再去行道的时候，你不能如此。你行道的时候，是你需要真的那个信是来自于主的那个启示的。那你怎么有那个启示？是主带领着你，他知道你生命当中哪个点卡住了，对吗？他知道仇敌在你心思意念当中的谎言是什么，所以他会，当你去寻求他，他的光更多的去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就说，哎，我明白了，或者哎，我知道了，就是你对那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轻松的有确据了。所以，定义寻求耶和华，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你一定会跟主有自己亲密的美好的关系，这是谁都替代不了的。 这是谁都夺不走的，因为你和主亲自建立了那个美好的关系，有那个同行，你才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去得胜。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如果你听玛利亚去讲行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听到我讲，比如说一加一，就像我告诉你一加一是怎么做哈，一加一是这么做，一加上一，然后公式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得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那应该去怎么样去解决？就是如果你对神的关系有启示，你再配上这样的行道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和经历，你会事半功倍。但是如果有一些神的孩子，就是你，如果你还觉得自己跟主还欠缺那个关系，或者欠缺那个启示，那么你再去听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就可能更多的是靠着自己做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题可能并不容易，就可能并不容易。所以我再去服侍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对吗？就是你可能就是给他祷告了，或者说你去服侍帮助，然后你给他去讲真理了，对吗？但是他好像总是哪儿卡住了一样。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就是继续去为他祷告，但是不是说现在说哎他怎么相信的怎么样，就不是现在这里，我们就我祷告的就是主啊，你亲自向他去启示。那当我去这么去祷告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也开始能够去寻求主了，他不是再去围绕着哪个方法了，而是他就跟主说：“说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能不能去帮助我？”那么，当我们更多的去依靠主的时候，主就会借着一切人事物去带领他，就是带领这个孩子同行，能够去胜过那个情况，就会发现，哎，那个疾病的症状就突然完全的就脱落了，那个神就真的变成他自己的那个神了，所以。我在讲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要知道主耶和华是好神，他在你的里面，他每天都笑脸帮助你。当我们真的把这个启示能够去付诸在我们每一次的选择，我们每一次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你可能并没有关注那个信心，但是你自然而然的就流露出那个信心。比如说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姊妹可逗了，就是说，哎，我想去听更多的一些道，然后她就觉得有一个道，她就说，哎，听说挺好的，她就想去听一听，但是呢，她就管别人要，然后呢，她管三四个人要，每个人都关门，就是都关门，都是不给她，然后呢，她反而引起好奇心，她说，哎，为什么不给我？然后呢，她就跟主生气，主啊，为什么你这个道给他们不给我？然后呢，就跟主生气。但是你知道吗？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为什么不给他，因为那个道里面是就是有些掺杂的，就是不精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说你相信你的神是一个好父亲吗？我说如果你相信你的神是一个好父亲，他比你更想让你去认识他。如果这个道适合你，如果这个道真的是，就是对你生命有帮助的，他不会向你关门的，他一定会向你开门的。但是，如果主在这个过程当中认为这不适合你，那么你在这挣扎，或者说你去埋怨神，那其实就中了仇敌的圈套和诡计了。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我本来是又买了一个椅子哈给我的孩子，那这个椅子我在安装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个就是不得就是可能不太会安装哈，就没有之前那个第一个椅子安的那么好。那有的时候就是一拿它可能就椅子头就容易掉下来，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安呢。然后呢，我就为了我的孩子的安全，我就把我以前那个椅子给他用，然后把新买的这个椅子给我用。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坐在就过来就坐在那个我新买的这个不是很好用的椅子。他说："妈妈，你把不好的留给我了，你把好的自己留下了。"就是我就很意外，我说啊，然后他说因为你自己用了新的，然后你把那个旧的给我了。我说宝贝，你要相信妈妈是好妈妈，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只会把对你好的留给你。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那个圣经上那句话，就是说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他把最宝贝的儿子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何况那个一切的万有好的，不连同他的儿子一同给我们吗？对吗？所以我就想到说，哇，你看仇敌的这个谎言， 那他会让这个孩子认为说，哎，就是你拿了新的，可能看到的是表面，但是没有看到说啊，这是一个新的东西，他就觉得是好的。但是主要给我们的是真正是适合我们的，他是一个好的爸爸。所以我也把这样的启示去浇灌给大家哈。你看，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放的这几首赞美诗。放的赞美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当我们去敬拜主的时候，就会有好事发生，然后我们去敬拜。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去敬拜他，那其实如果你今天就像今天这样的敬拜，就是你可能敬拜的时候，你不是说有好的事情要发生，当然这样的想法也是好的，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单单回归到跟他的关系，你想到了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怎样的帮助你。他在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他怎样伸出手去搀扶你、拉起来你；在你觉得沮丧的时候，他有多少次来去安慰你、来去造就你、来去带领你、来去祝福你。当你去回归到这样的心思意念，你再去发出那个赞美的时候，你的那个赞美的深度和层次，是跟你之前我说的那个深度和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对于我来讲，那我可能就会讲，我说你好。你要全身心的去赞美主，对吗？那你说这样的道可能会听起来就觉得，哦，不就是赞美主吗？但是当你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很简单的道理将成为你跟其他基督徒不一样的，就是你能够跟主亲自建立那个美好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是别人谁都夺不走的，是仇敌也夺不走的，是那种毫不费力的能够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活出在地如在天上，没有任何的恐惧和忧虑，不再以环境而觉得是风浪，而且不管你遇到什么，你都知道他就是好神，他就是好爸爸。如果你看到那个景况还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好，你会知道那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因为主最终会给你好的结果，就像约瑟面临的这。中间的过程，大卫中间面临的过程，包括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中间面临的过程，对吗？使徒中间面临的过程，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经历父神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那种赐给我们的那个祝福，都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如果我们跟神真的去建立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他特别特别宝贝的，是他用生命重价买赎回来的，他不是。买熟了所有的人，他只买熟了你。你当你聚焦在主如此如此的爱你的身上的时候，这就是评讲到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精华的一个点，就是当你知道神是非常非常爱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就能够活出那个得胜的那个生命，是那个不动摇的那个生命，是能够去看到最后，像陈牧讲到的是说熬到好光景，就是你能看到那个好光景，否则很多人他中途就会跌倒了。但是你是被主装备的，你是不凭眼见的，你是知道他是如此如此的爱你的，这个将成为我们基督徒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你再回归到神的话和神的真理当中。你就像你的人生，就像怎么讲，就是如鹰展翅上腾。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阿门。感谢主，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感谢主，爱你们。就是这些道，你去行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对我们生命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哈。感谢主。因为同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属天医治谁都听呀。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够去活出这个属天医治，然后有的人他活不出来，是因为有些孩子啊，我再多讲几句哈。圣灵带领着我，有些孩子他如果只有些孩子他是不懂方法，对不对？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可能就会在中途就被仇敌骗了。那有些孩子他听了，他知道这些方法，他知道这些本质。但是他在行的时候，因为缺乏对神爱的那个启示，他更多的是聚焦在他自己上，聚焦他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不是说你不要宣告，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做什么，我是说恩典和信心真的是平衡的，就是当你能够完全放下，即使看着那个环境肆虐，你还是能够完全放下，你不会说啊，我祷告的还不够多。对吗？所以这个情况还在发生，你看着是好像情况还在发生。那这个人信的就没有信的是十字架的王公，他信的是他自己，他信的是他做的好不好，够不够，多不多，那他就没在主的那个王公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跑到 那个信心的另一边了。曾几何时曾几何时，就是玛利亚为什么能讲出这些道，是因为我跟你们讲过，我真的当时踩过很多坑，特别是从恩典到信心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像开了一扇大门，因为一直听恩典，一直听恩典，然后感觉总是被动挨打。然后突然知道自己能够使用权柄了，哎，突然知道自己有这个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了，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会就是很自然的，有些人他就是因为这个启示对我们来说是亮光，那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去行的时候，我就完全偏到这样的一个启示里面，就是忘了神对我们的恩，忘了。也不说忘了吧，就是我还是觉得我是在基督里的，但是其实我在行道的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是，依靠着自己的。我每句话说的对不对？我每句话说的对不对？甚至说那个时候，我和陈牧有一段时间，我们俩那个家庭的矛盾的那个冲突点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俩的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启示不够一致。不够一致，我相信这个每一个婚姻家庭当中，如果你们两个都是信主的，或者有一个信主，有个没信主的，你就能特别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你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就听，有牧者讲说，哎，你的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种，你的口所发出的言语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在跟陈牧的沟通和我在日常的沟通，我就要操练我说的是真理。所以我就保守自己每一句话说的都是真理，或者说我要保守我每一句话都不说任何不好的，然后呢，陈牧会发现他就是他听的就是很平衡的就他知道神是有足够的恩典的，然后呢，他说话也会讲真理，但是他也敢于去讲说，哦，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他会给我们，因为男性是理性的，他会做一些分析。那他在做分析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怎么讲呢，我就说奉耶稣的名破除你这个话。我沉默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话表达全面，你就告诉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主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的特别的深刻的创世纪4:7，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这里就是最开始我们去听这样的一个话的时候，就会觉得是说，其实是在怪罪责备，但是其实主告诉我，就是说他不是在怪罪和责备，他就像他其实只是在陈述，再去教导。那么当时陈牧就是说，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做，就是那可能会得到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完全听不了这样的话。就他说前面我就开始奉耶稣的名去破除这个话，但是呢，陈牧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相不相信神是在掌权的神？你相不相信神是恩典的神？你相不相信，即使你的生命当中偶尔说错一两句话，你的神仍然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去掌权，你所担心的必不发生。”然后他说：“如果你再去诉说真理、操练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出于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带领。”那是极好的，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恐惧，你是因为恐惧，就是说你就完全不能听任何不好的内容的话，那其实是一种辖制。我不知道你们再去给按别人去，比如给家人或给一些弟兄姊妹去按手祷告的时候，就是如你就就是如果你心里就说哇，你觉得有缺据，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姊妹说，如果或他没有启示，他就说哎他还疼啊，这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说哎你别说这个他还疼啊，对吗？你不应该这么说呀，对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对吗？或者说有些家人说他不信，那你就说哎呀你就心里就会晃，你知道吗？那这个晃其实是出于恐惧，这个晃是出于说哎他这么说了就不行了。但是如果我们心里知道，即使他这么说，主的恩典仍然是给我们用的，我们仍然相信耶和华能够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坚固，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主耶稣所说的必要成就。那么其实你是站在一个恩典之上的，所以这就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恩典和信心的平衡是什么？就是信心是你因着知道主说的而去发出这样的话语。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即使当你有做的， 不够完美。当你有说的不完美，你相信耶和华的旨意必要在你生命当中仍然能够完全的成就。后来我再去听安德烈他讲到的这个，就是讲这个患难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凡因为福音，然后能够去舍弃所谓孩子财产，然后父母房屋，然后没有不再并且受逼迫，没有不再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说，他当时去跟一个这个供应商说，就是我虽然把这个钱投进去，但是我已经做好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但是，我相信主会赐给我智慧和恩典，让我们都能够顺利的去度过的。就是他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圣灵就感动我说，如果这句话是陈牧说的，他就说，如果他说到，我们会受逼迫的时候，我肯定马上就跳起来。我说，奉耶稣的名破除你这句话。我管是不是圣经上写的呢？但是就是奉耶稣的名破除你这样的话，就是我就不想让他去说出去了。为什么？是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行道的时候检查自己的内心，到底是出于那种爱和真理去做的这个事情，还是说出于恐惧和狭制所做的那个事情，到底是出于信心所发出来的话语，还是听到别人话是因着恐惧而所说出的话语？其实你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心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其实是很清楚的。所以当我去听，其实安德烈也敢这么就是这么说，那主就告诉我说他也是这么说的，就天父爸爸告诉我说他也是这么说的。家人也好，或者说跟一些不信的人也好，或者说自己做不到自己所谓的每次都是讲出那样的话语。然后就陷入沮丧、恐惧、害怕，那不是主所给我们的，那就是一种辖制。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依靠着自己来去建造自己的未来。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不是依靠着自己来建造我们的未来，因为这跟圣经上不符。圣经上怎么说的？圣经上说，我们还未在这世界上的一日。我们所有的年日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所以你的未来不是由你来创造的，你的未来是主来创造的，主已经为你创造了，主已经在你一切的道路上给你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该有的时候去赐下那极大丰盛和恩典了，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经上记着说那个以利亚去基利西旁，然后乌鸦去叼饼，你会发现主对他带领就是一步一步的。如果主耶稣跟这个以利亚说你要去基利西旁，乌鸦去给你叼饼，然后基利西旁的那个水给你，对吗？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我不要去，我要去创造更好的未来的话。那你会发现，其他的那个供应，就是主所赐的供应不在那儿，主所赐的供应是他带领你进入他的那个计划里面。我们曾经也讲到，就是雅各，他从身无分文，对吗？他身无分文到他的舅舅拉班家，到他那么多牛、那么多羊，转折点是什么？就是玛利亚讲的财富系列里面，转折点就是他开始要进入神的计划里面，他开始要进入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才开始那个有那个什么斑点的那些羊哈，那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去看看那个圣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得胜丰盛是在耶稣基督里，并且是主耶和华在万古以前就已经为我们定的计划了。就是我曾经也讲过，就说你说保罗也好，或者那些初代使徒也好，他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很早死？属世界的人就会觉得哇，他经历很多的患难呀，然后死得太早了。但是如果你是有属灵的开启的话，你去看看这个圣经上，是他们自己选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为什么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天父在这个世界上命定他去做什么，他知道他做完了这些事情了之后，他就能够去离开这个，他就想要去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去查那个书信里面，那保罗要去世之前，就是他也就说了，他说我要离开帐篷的时间到了。就是他们与主同行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知道他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然后呢，他也愿意去，跟随着主，在主的那个计划里面。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圣经上在启示录里面去讲到说，上次周日玛利亚讲的课里面，启示录里面讲到说，看呢，启示录里面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天堂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描述我们的？他说，这些赎民是什么？是怎么从哪儿来的？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 所以不管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还是不好哈，但是其实主是看，就是在天堂的日子简直是太好了，所以在世界上的日子显示出来都是像在大患难当中的一个日子的，所以也是使徒们有这样的启示，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们只要完成他们的命定和计划，他们就想已经就想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再去创造他的未来的话，那他根本就不会去求问神他的未来是什么，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命定在哪里。做生意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求问主。如果他创造的不好怎么办？就是你自己如果创造的不好怎么办，对吗？那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祝福在神的计划里面，包括我们再去发出那个话语和宣告，是一定是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当中的。感谢赞美主。这样的话，我只能私下对你们说，因为我不想陷入到人的任何的纠纷里面。除去任何人，我只单纯的去传讲教义。我知道我传讲的是符合圣经的，是对的，所以我也知道是蒙神喜悦的，就是为了让你们去得益处。如果是单纯为了我的话，我就可以不说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主怎么带领我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前几天我去跟一个人去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去做见证，就做到就是我说这个两个房子就是我现在在住的房子和我隔壁的这个房子，这两套房子都是主所赐给我的。那主所赐给我的时候，我当时不是说就是我宣告了，然后呢我就马上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然后去买房子了，我是真的在等他的计划，就是我等了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呢我才去看到，包括现在主在2个月之前就给我应允了一些事情。我如今仍然在等，等候他的旨意。但是我在说什么呢？就是你不是说哦，反正我什么都在等候着主，对吗？有些弟兄姊妹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随主的那个时间表哈。就是你只要更多的在主的里面，其实主对你的时间表和带领，那个是很就是就比较轻松，就是比较轻松的。那么你在这个事情开始之前，你的确是会去做宣告，因为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查经哈，那查经神给你一个说你要扩大你的这个种账目哈，然后呢就是就是他会带领你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你领受到主对你这样的一个话语，你就马上把这个话语宣告出来，你说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必扩大我们的账目，对吗？然后主必怎么怎么样，就是你领受什么样的启示，你就把那个启示去宣告出来，但是你宣告出来之后做的是什么？就是你不是亲自去创造，不是亲自去做，然后去做个以实玛利出来，而是等候主耶和华的时间去帮助你，能够在你这个事情上，让你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有好的恩宠。感谢赞美主。就是我今天讲了几个卡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大于一切的方式方法。当你跟主有关系，什么事情？对你来说都没有关系，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再去搅扰你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去拦住你了，不管是疾病也好，或者说你所在乎那些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够去拦住你了。你那个信心是来自于主的，不是来自于你到底按没按照那个方法完全做到，听懂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然后第二个讲的就是我们在主里面，他就是我们还没在这个世界上度一天。所有的从开始到结尾，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每一个反应，我们所做的都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所以，我们不是头，我们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我们是跟主亲近的过程当中，更多认识主的过程当中，去寻求明白主所赐给我们的命定，跟随主的计划和带领。保罗也是如此做的。保罗说，他特别想去见他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但是他说的都是主若允许。他说我自己我特别想去，但是主若允许。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要走在主的时间计划里面，才是真正的蒙福的。那么同样的，我再去给你讲个例子，就是你们再去听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牧者他就讲的一些神迹奇事，他可能会怎么讲？他说。比如说，他在从几个月之前，他就订了一趟飞机，然后想去上哪儿去传道，然后但是突然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有一些拦阻，然后呢，就是他就感动，不要去坐这个飞机，或者说不要这个时候出行了，那他就不这个时候出行了，然后结果就发现那个飞机出故障，或但是他因着跟随着圣灵的启示和计划， 那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跟随着圣灵的启示和计划，那他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对他宣告就好了呀，对不对？我只要对这个飞机宣告，就是我如果担心这个飞机有故障，那我奉耶稣的名命令它没有故障，对吗？我只要宣告，我只要创造，我只要怎么样，我行使权柄就好了呀，对吗？然后呢，他就继续去坐那个飞机，不是这样子的，就神的国的律的这样的一个进行，不是像我们想的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去，就是玛利亚在周日里面也讲到了一个点，就是说人就是当兵的人哈，若在赛场上去赛跑也好，就是若非按规矩，就不能够去得奖赏。什么叫规矩？为什么主耶和华说你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你了？神的义我们知道，对不对？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这个规矩，就是你要知道神的国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它的运作的方式是什么，对吗？比如说撒种和收获，对不对？那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律，就是你要是知道，你才能够正向的去运用它，你就不会是说不管什么事，反正有主与我同在呢，我就能横着走了。我做什么，只要我创造就我就蒙福了。然后呢，我又那个遇到一个飞机，然后主感动我，虽然不那啥，但是我也选择去奉耶稣的名去宣告他怎么样，然后我就去上那个飞机了。不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不要去过于高看自己。就是神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像一些人他信的错误的一样，那路德就会想说：“主啊，你是全能的呀，你什么都能做呀，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到那个麦田里去遇到波阿斯了，你让波阿斯来找我吧。”你明白吗？就是很多人他在宣告的时候，他没有去尊重，或者说不是说没有尊重吧，就是他没有去跟随耶和华的旨意，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按照他自己的仁义。然后去宣告一些事情，但是那些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国的。那路德是怎样去遇到波阿斯的？他是顺服神的对他那个带领，顺服他婆婆对他那个指示。他告诉你今天晚上在哪儿，他就今天晚上在哪儿。那包括之前我们去讲的这个以色列的六日战争，我不知道那个陈牧给你们讲过哈。你会发现他就是有那个策略的，有计划的，对不对？那你看，包括咱们施工为什么现在？要去经历这段时间，那主就是告诉我，就是在他的策略和计划里面的，在这段时间，我真的是经历了主很多很多那个启示，我就看到为什么现在是比之前要好的，我真的看到现在是比之前要好的。虽然从人的眼光会看说，哎，以前好像是比现在更好，好像是退步了，但是主就明确告诉我，现在是更加符合他心意的，因为现在所一起聚集的不再是那种有那种凑热闹的。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甘接信，他说他曾经去开一个会，然后主耶稣，他开完了会了之后，他就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甘接信跟他说，他说跟主耶稣说，你应该其实早点告诉我这个会的效果这么好，我就让更多的人去来听了。他说我可以多做一些宣传，我可以早做一些宣传。主耶稣说，我只要我要让来听的人来听，他说主耶稣说我并不是想让那么多其他的人。因为我们看可能就会觉得每一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好，但是主是知道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阶段的，主是知道哪些是凑热闹的，哪些是拜子，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去认识主的，他只是说他是自己是基督徒，对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主就说我没有提前让你，是因为我不想让那些凑热闹的，或者说只是去想要去渴慕看神迹的，并不是跟我有亲密关系的人去来，我希望你们就是聚集在我的里面去得到那个最好的。所以，当我们去更多的去跟随着主的时候，我们就根本就不会去受到外界的这些眼光去看我们怎么样，而是从神的眼光，就是我给大家带那个去开启那个先知恩赐那个课程，它一个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先知恩赐课程不是说让我们去给别人发预言的时候辖制别人，而是什么？而是你能够知道你可以。你很有信心的，可以去从主的眼光去领受，说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主会向你显明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从他的眼光是怎么看？你只有从主的眼光去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况，你才知道神在做什么，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做什么，那些谎言都会脱落。就像我的孩子能听到我告诉他说，我要把好的给你。即使他就觉得哇，你自己留了一个新的椅子，对吗？你把旧的椅子给我了，但是因着他能够听到，他跟我建立关系了，他不是说自己从其他的地方，然后去就是去胡思乱想，他是从我这里得到了话语，是说我要把好的给你， 那么，当你听到了这样的话语，你那个信心，你那个启示，就是很直接的，是很高效的。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我们接下来进入交通的环节吧，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就是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说再去读经也好啊，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啊，玛利亚力所能及的圣灵会启示我来去帮助你们。感谢主。
是吗？我有问题，我可以提吗？
好的，萨拉宝贝，你说。
我这个问题有点多。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儿子不是就是做那个考自考嘛，就自己考那个文凭嘛。然后不是今年4月份，他原计划他剩下3个科目是原计划是4月份就是一次性考完，今年就可以毕业的。但是呢，他前一段时间我问他，他说那个学校的老师就是排这个科目的那个考试的时间跟他的那个有冲突，就是说他剩下的科目就是有冲突就重了，他就不能够一次性就是考了，又要等到下一次10月9月份，又要推迟到明年。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儿子，我说我们两个人一块祷告吧，就是说主能做事，能感动那个排这个考试的老师，能够给你就是不冲突一次性考完。然后我就跟他祷告，他也跟我一起祷告阿门。因为我儿子是从小跟我上主日学的嘛，但是是在传统教会，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也离开神了，就是没有聚会。然后我祷告的时候我还是有信心，但是祷告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声音就在我心里，就是说，你为什么？你确定这是你的意思吗？神他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表，神有他的时间表，那神可能觉就可能不会让你儿子今年毕业，那明年毕业可能比今年毕业更好呢？就开始就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我就不知道，我说主啊，我到底是应该这样祷告是对的吗？是不是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啊？是不是我按照我的血气、我的想法去为孩子祷告了呀？所以就这样子。
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哈。来，我先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的确就经常会遇到，就是其实我们挺急的啊，就是我们挺急的。我们希望主能够更快的为我们成就，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更快的有一个结果，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就会为这个祷告，对吗？我们为这个祷告。但是可能你的问题是在于，经上其实说，你祈求，你信是得着，就是必是得着，对不对？那你就现在你就是不知道说，哎。如果这是主的，如果主的旨意啊是之后，那么我到底应该信哪一个？我是信现在我就会得到，还是说信明年得到，对吗？我告诉你一个焦点是什么？你的焦点不是信这个事情的结果，你的焦点是信神是一个好神。所以你学会一个，就是这个祷告是说主啊，就是你看主耶稣说，我希望那个父啊，如果你若允许，就把这个杯挪走，对不对？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就这样的祷告，你同样可以用。就是什么？你说父啊，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今年就一起，对吗？就是这一次，就3个科目能够一起考，而且我相信你会为他去考过，能让他早早的毕业。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神，你有你的时间表。就是你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是把球抛给主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去运用信心的时候，以为信心就是我信我说的必成，不是的，不是我信这件事情必须在3个科目一起考，我相信这个能成就，就这个就一定能成就。我们信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信的不是这个事情的结果，我们信的是神是个好神，我们信的是他的话语必成就。经上记得说，一人。必亲自受到义人的子女必受到耶和华亲自的那个教导，义人的后裔必蒙拯救，对吗？义人必是蒙福的，对不对？就是你相信的可以是这些话语，你相信的神是好神。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根本的点的时候，你再去祷告的时候，你会放轻松了。就是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你祷告的是到底是3个科目一起考还是没一起考你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知道。你的信心在于神是好神，他听了你的祷告，他为你成就的就是最好的。奉耶稣名祝福。
昨天早上参加祷告，然后我听师母分享完了以后，我其实也有做这样的祷告，但是就是心里，就是想着说，哎呀，要通过师母的口给我说，然后我就信心就坚固了，就是这样。
对。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主会怎么样成就，因为只有主去过你儿子的未来，对不对？他给你预备的就是好的。但是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并且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祷告完了之后， 我会仍然选择相信神是好神，我就把这个事完全交给主了，就完全不需要忧虑和担心啊。就是不要
嗯。
去担心，是觉得哎，我就祷告了这几次，行不行啊什么的。你如果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心都是平静安稳，你知道这个事情交给主了，那其实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祷告。不成功的祷告是啥？不成功的祷告就是祷告完了之后，就是也没有确据，没有确据是那种就是不知道主听没听见呀？然后是不是应该再多祷告祷告啊？然后感觉一想到这个事儿还是很慌张啊。那这种其实是需要主去帮助，然后有更多的那个启示。对，感谢。
对，对，就是，就是我就是去年为后羿祷告嘛，然后就是那个早祷嘛，就是祷告会嘛，然后他分享的时候，他每次分享说啊，我们要为那个子女后羿祷告，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又怎么就是当时他一分享，但我知道他分享肯定是好的，然后他肯定也希望我们每个做家长的都，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神的旨意命定在他们身上成就，就是属灵生命成长。但是他分享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比较，就觉得啊，你看那个他们都分享的这么好，他们为孩子祷告的这么多，我就感觉哎呦，有一个定罪的声音。你看你为你的孩子，你太散漫了，你太游荡了，你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的不够。你看为什么人家的孩子就生命得到改变，就是因为我祷告的太少了，然后自己就是没有跟随主，就这样的声音，我就觉得很有压力。我就说主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很放松的，我很懒散的一个人，我就有时候祷告，我也相信说，哎，你祷告了，神就听了。放下了，但是一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又开始，哎呀，我祷告不够，我做的不够，就是还是有这样，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给大家也是一个警醒之心哈。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做的越多越好，我不是说让大家不祷告不宣告，而是在于我们的心。那你看仇敌企图想通过这样的控告，或者说觉得还不够，还不够是什么？还不够是什么？还不够是说明那个礼物自己还没有得到，还不够是说明你认为你这个孩子还没有蒙受到主的那样的一个祝福，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仇敌的一个谎言了。那我们就知道在主的里面真的不是祷告的越多越好，而是在于你祷告的时候心是怎样的。你如果祷告的心是平静安稳的，你知道主是好神，他已经垂听了，那这样的祷告就是一次，就够了。但是你想多祷告也没有关系，你也不要陷入在说，哎，我多祷告是不是我陷入不信？不是这样子的，就在于心，感谢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
哦，
你。
是吗？是吗？就是你说的，我又就是要有一个问题，就是经上有两处经文，一处就是说，就刚刚您说的，就是说，我们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是好神，就说我们凡祈求就得着，是吧？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你就安心，你就等候，然后你该干嘛干嘛，你不要去想那个问题。还有一处就是说，哎，你们要恒切祷告，就像那个不义的寡妇去求那个不义的官，他说，哎，那个不义的官就因着这个寡妇恒切，天天找他烦死了，然后就为他成就了。所以这个怎么去平衡啊？这两个观点，两个教导。就是我怎么样？有的人，有时候，啊，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凭着信心宣告，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就不要去想那个事儿，这主已经成就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哎，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我就为我孩子祷告了，哎，我都祷告了，我就不需要再重复为他祷告了。但是，那
我明
就
白你
是，
说的了，我来解答哈。首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点就是你祷告进入安息，或者说你祷告，你心里知道主会听。就是你比如说我之前就说的那个今年，就是当那个之前那个所谓本命年的那个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讲，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我真的是哭着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不想再去经历那些不好的那些事情了。然后呢，我选择相信你那个祷告。感动了我觉得一个祷告能把自己感动了，就一定能够感动主，你明白吗？就是这样的祷告，你哪怕就祷告一次，你心里就是我心里就是完全确认，就是主就是听到了，主就是听到了。当你跟主的关系更加的那个亲密，更加有确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哪怕就是你心里做了一个祷告，就即时性的一个祷告，你也有确据。就是神是已经听到了，所以就是这个是对的。那么主耶稣讲那个官哈，就是那个人要反复求，他其实拉到人的那个角度去让你们让大家去理解说，你看这个世界上哪怕一个这么对吗不义的一个当官的，那当一个人有人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那他都要去听呢。那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就是如果你有启示，你说神，你认为你知道神是一个好神，你知道你祷告你的父就会去听，你就不用一直重复。但是如果你认为就是你就认为你的父一直没听到，那你肯定要去重复。那你重复完了之后，你才有信心，那你就重复也没有关系，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定罪啊。然后呢，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就是横切祷告，就是也不是说我们祷告了一次，我们就不能祷告第二次了。就是你还是要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如果你祷告了一次，突然有一天，你突然还想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你就祷告，你不用去在乎这个方式方法，而在乎你心里的确据、安稳和圣灵对你的带领。听懂哈？感谢主。
好，
好，
好，我
那
可以
按
说
照
吗？
啊，可以按例依照说吧。
啊，好，感谢主啊，给我
感
这
谢
个
主。
机会。这个真的，你讲的几点我都记在笔记上哦。真的，我觉得，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跟随这个平台的时候，人就是也很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想，哎呀，为什么这个玛利亚，师母，为什么她一开口？他讲的每一句话，为什么给我的感觉这个神活了，是真的是活着了呢？为什么我的嘴巴上能够叭叭叭也会祷告？为什么感觉到摸不着，好像摸不到这个根一样的呢？我就一直有这个想法哦，也有这个感受。我就问了一位，那个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的姐妹哦，我就问她，哎，我说。为什么玛利亚一寻求就能寻求到？为什么我寻求不到呢？后来他说：“哎呀，你也真是的，人家是什么关系？那说明你跟神还没有那么好的关系。”他这样讲啊，他这样讲，感谢主啊！后来呢，我就一直呢，也一直跟，一直跟。说真的，可以这么讲，特别对于你的每一场讲道，或者说早晨的分享，有时晚上的分享，我都不放。我都不放过，不管灵兽多少，我都不放过。反正就逐渐逐渐的啊，也是对神就是说有认识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从你的分享当中，或者说这个我听你的讲道当中，我也真的好多好多的事情被开启，好多好多的事情，我知道了该怎样祷告，真的我知道该怎样祷告。特别前几天的时候，那个福音根基，我又去听了，我又反反复复的在听，我终于在这个道当中呢找到了答案。我以前问过你，但是你没有明确的跟我讲，那我知道了，我还是要这个，像你今天早晨所讲的一样，你定义寻求耶和华。那经文说，我们定义寻求他，就必寻见，就是说什么呢？我心里定义寻求他。或者在这个当中呢，特别你今天讲的一句话讲得非常好。那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啊，听恩典，听恩典，听恩典，听恩典。但是有好多的东西，有时也是被动挨打。就像你在神的计划那个丰盛系列当中篇道当中所讲到的，那为什么？那我是神的儿女，那神明明他告诉我，他已经赐给我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为什么我被动挨打，而不是我追着他打？而不是我揍他，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真的，当我听到你在道中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可以这么讲，也是我的心声。为什么？那后来对吧？那逐渐逐渐听你的道，真的每一个细节啊、心理啊、心思意念啊，哎，我说太赞了，超级赞。那后来就是像你今天讲那样，就是说为什么被动挨打？那我们。该运用权柄的时候运用权柄，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就是说，那经文说断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对吧？那感谢主哦，感谢主，就是比如说像我现在眼睛有点肿，眼睛有点肿，就是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一个姐妹她给我打了一针，所以导致有这个副作用，我也不知道了。以前也没有打过这个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她给我打重混了嘛，量多了嘛。那后来，那在这个当中，一开始我不知道她就肿起来了，哎呦，我晕得不得了。那后来就是，那我想到了，对吧？那我就反反复复，特别这段时间，我把就是包括你以前讲的医治的系列。 我反反复复的在听，我反反复复的在听，可以这么讲，不放过每一个小的，你讲到那个小的细节、小的环节、心思意念，我都不放过。哎，我说这个东西，你说对不对？我说必须要，就是说，那经文对我有启示。哎，我说那既然耶稣说断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你这个副作用，你在我的身上没有任何的能力，我就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感谢主哦，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包括我儿子那件事情，包括像我个人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是说我跟我老公啊，比如说以后想叫他这个考公啊或者从政啊，这个因为他这个学历呢可以考，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今天讲了一句话，讲的我非常纳闷，真的我非常纳闷，就是说什么呢？那我们去寻求他，不是说。那我们去寻求他，我们的神，他是好神，他是好神。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比我更知道我的孩子适合在哪一行，适
是的。
合干什么。还有一个你讲到，我们不要说自己去造一个也是玛丽出来。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超级赞，这句话讲的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真的。那天我听了神的这个就是福音根基，当我听到。你讲买房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呀，因为我一直也在寻求，特别你在道当中这样一件事情，真的我知道了，我彻底的就是心里一下醒了，真的，一下醒了，不是说按照我自己，神啊，你是好神，而且你比我更知道他适合，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真的。感谢主，真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特别你讲的这个在主的策略和计划里，哎呀，
感谢
我
主。
觉得真的，我也没有办法用言语用这个言语来表达，我真的，
谢谢
我
赵
就
姐妹，真的是
感
非
谢主。
常非常感谢你的反馈，就是。就是在你的反馈里面，我就看到你在去行道，然后并且在反复听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和你的家庭，就是真的是带来帮助。这个帮助不是我带来的，而是主带来的，而是主放在你这里面的，就是渴慕的心，愿意行道的心，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也谢谢赵姊妹的分享哈。就赵姊妹之前在小组里面也经常去分享一些事情，就是很多人听了这个分享都是非常有盼望的，所以我也曾经鼓励赵姊妹可以多分享。没有关系，奉耶稣的名祝福你，感谢主。好，谢谢赵姊妹。那蒙福姊妹，你说吧。
好的，师母，谢谢啊。那我是读经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保罗的死，小罗的死，就在那个撒母耳记下1章10节，说扫罗被少年人杀，这个经文是这样的，说我准知这个少年人说，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他是对大卫说的，然后大卫就派人那个人就一个少年人把他给杀了，把这个少年人给杀了。然后在列王记那个在历代志上10章5节的时候，又是说扫罗就自己扑，他不是受重伤了吗？他让那个拿兵器的把他杀了，但是拿兵器的不敢啊。然后扫罗就自己扑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这扫罗死了，也扑在刀上死了。这个，哦，我就不明白这个。
我跟你讲哈，这个重点在哪儿？就扫罗的死重点在哪儿？你还记不记得？我先给你讲重点哈。我知道你想要问的就是说，哎，这扫罗到底是怎么死的呀？是自己伏在刀上死的呀，还是那个人去刺杀他死的，对不对？刺死他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很多人以为扫罗就是大卫的敌人，因为扫罗一直在迫害大卫，对吗？所以呢，当那个就是另一个那个少年人，他去上大卫那里去干嘛了？他去邀功了他想从大卫那里得奖赏，所以呢，他就是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想说这个扫罗是死在他自己的这个手中。但是按照这个经文上，《撒母耳记》上31章4节里面那个经文，应该是就是应该就是扫罗可能是就是跟敌就是。当时他那个征战的那个敌人，然后是重伤，然后他自己就去死了。 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人圣经上他描述了的话语哈，就是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其实更多的是在呈现当时除了神的话语外，更多的在呈现就是每一个人他心里到底他是怎么想的，他怎么说的，就是更多的呈现出来。所以有的人他心里想的那个，或者说口里说的，可能未必真正的符合事实。那么我们就从上下语句当中，然后去判断出他到底是怎样子的。那么关于扫罗的死，真正的一个需要我们可以警醒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觉得能够受益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曾经主耶和华让扫罗去灭掉一个族，就是一个敌人哈。然后呢，想让扫罗去灭掉那个族，但是呢，那个扫罗没有去听耶和华的话，然后就把这个族放了。所以呢，最后扫罗就死在那个族的后裔的那个人的手上。所以你知道耶和华为什么在扫罗在上一次那个征战的那个过程当中要让他把那个族都灭了吗？因为耶和华看到，如果扫罗没有把这个族灭了，那么扫罗最后会死在这个族人的这个手上，所以主才那个时候让他把那个族全都灭了。但是扫罗没有去听耶和华的话，最终那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也是我在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去想的那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但是是神看过我们的未来，他知道我们做 A B C D E F G 哪一个选择，对吗？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那经上其实说，我经常最近宣告的一个话就是，主耶和华是正直的主，他必铺平我们前方的道路。那他去铺平我们前方的道路，就比如说扫罗如果主感动扫罗，把那个他当时那个敌人那个族整个的族都灭了的话，那就等于铺平了扫罗前方的道路了，对不对？扫罗在那个时候就不会死了。那么其实大卫，就是神是按照这个事件的这个发展，在大卫等待做王、等候做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等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这就是我经常去讲到的，是神有他的时机和时刻，不是有的时候可能未必说按照我们的时刻去成就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去选择去跟随主的旨意，主让我们说的，让我们宣告我们就说，让我们做的我们就做。但是我们知道主权是在主的哈，感谢主。好，谢谢分享。那解答你的问题了吗？
解答了，
太好了，感谢主。
谢
好
谢
的，
谢谢什么？
林姊妹，你是要有问题吗？
师母，师母好，
哎，你好。
哎呀，真的是很感恩，就是好久没有跟主内的肢体有连接了。对，
好，感
现
谢。
在的生活，我现在生活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是因为那个就是焦虑和抑郁的一个问题，现在所以现在在服药，然后呢，对，然后之前呢，师母也让一个叫萨月的一个的跟我联系过，对，我现在需要寻求帮助的，就是每天生活的感觉到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然后想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又不知道做一些什么事情。我现在需要的是，就是，在这个重新回到我的这个信仰当中，对，然后让神的光能够真的是照我。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好像已经，就是都好像被路都被堵死了，就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希望。然后对，然后精神状态也就是每天也真的是不太好，
明白，经上记着说哈，就是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可能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是眺望你里面的灵，然后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真的是，就是开始自行去跟主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建立这样的关系就是回归到他的爱和他的话语当中。我会建议你可能想如果要是讲方法的话，那么福音根基系列里面的就是讲新思念的战场那两节，其实是完全能够带你去胜过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看方法，但是没有跟主去建立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方法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缺乏力量，就是你可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可能行不出来，对吧？
对，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安静， 安静你的心，先回归到主的爱和主的话语上去听那些，真的是你听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主到底有多爱你的那样的话和经文。我觉得你可以去听一些香香牧师讲的道，或者说晚安宝贝啊，神迹时刻，然后再听一些早期讲的关于爱的启示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是如何度过你的患难的那些讲道哈，就是或者说白白所赐的恩惠，就是这些讲道，那我觉得是能够让你把主那个恩典和主对你无条件那个爱更多的扎根在你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啊。然后呢，这个根基爱的根基扎根之后呢，你接下来你再把福音根基再去听一听，就是你知道你主爱你了，对吗？那你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就是为什么你是能得医治的，你为什么能得医治？绝对不是说啊，我做到了玛利亚所说的这些事情，我得医治，不是的，是回归到十字架的王宫，就是主已经为你做了什么，你去，就是信福音，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就是花一些时间把福音根基那个内容去听清楚、听明白，然后之后你再照着去行。然后呢，先不用去看你现在周围的这些环境，或者说你感觉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这些完全从你的眼目当中去挪掉。为什么？因为你所见的这些都是只是暂时的。我们试想哈，如果你现在其他的事情都还都挺好的，那你就是我用就简单粗暴的话来讲哈，那你可能还在外面蹦跶呢，对不对？你可能还在这忙忙乎乎，忙忙这个，忙忙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些路看似门都关了，你才能够安安静静的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去花时间去在你的根基在生命当中去建造。这个对你来说，这个投资太划算了。为什么？因为你所现在所见的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只不过是暂时的。就是当你里面有力量了，你外面就一定会有力量。所以，不只是能够带领你走出你所谓的这个抑郁的环境和感觉，还能够去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力量，并且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活出他所赐给你的丰盛的生命来。就是这一步是很重要的。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对于我来讲哈，我认为是你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阶段。你明白吗？就是最有价值，可能从惹仇敌的角度，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你看你现在这做不了，那做不了呀，然后怎么样呀，对吧？好像没有以前光鲜亮丽啊。但是你如果真的从这个阶段跟随着主走过来了，你再回首望去，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这段时间你与主同行的这段时间，你来好好的安静被主装备的时间，将会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和最有意义的投资。
这个我是非常阿门的，师母。
感谢主，太好了。
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我一个人，就是感觉到有点孤单，然后有的时候，所以我特别需要有一个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人的一个陪伴和引领。第二个就是师母说的，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这些讲我到哪里去找到他？因为好像我，
这样，
对。
我回头让一个小组长啊，让一个小组长，让一个童工去联系你吧。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
可
再
以。
把那个相关的讲道发给你就好了。感谢主，
好好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去沟通两个好不好？
感谢主，谢谢师母。
感谢主。
师母，
哎，你
我
好。
可以，师母，那个这样，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是，就是一直也是困扰在我心里面的，就是我的姐姐嘛，她也是信，都是有我们一样的信仰。那么她是在那个就是以前那个宗教那个教会当中，那么我也是从来到我们平台以后，我就把我们恩典的道啊，发给我姐姐听。那么我姐姐有一天就问我们俩交通的时候，她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我姐姐那就在这个信仰这一段路程当中，就是她的日子，就是用人的眼睛看，就是一点通达的地方都没有，就是路子就好像越走越艰难。那时她特别的灰心。然后有一天就是我们俩交通的时候，那个。我就那个我说你要就是心回转到这我们生命的源头神那里，我觉得你要来开始认识神，那么是姐姐就在这个经文当中，我知道她在经文当中可能是领受的有偏差，就是对神的心意不是很明白。那么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呢，就是回答她，她领受的经文是这样，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那个33章19节，那耶和华说，我要写我一切的恩赐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那个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个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在罗马书。 那个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罗马书》9章15节说，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后还有，哎呀，他的经文还不少呢，在传道书1章15节说，弯曲的不能变直。好像这个经文，我得下去是吗？我有点忘了，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说的太多，你就知道这经文就行了哈。就是姐姐的理解是这样，她说，如果说是神命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她说她在创世之前，就在我母腹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就知道我。她说，那么我的祷告还有起作用吗？我还有可能要动神的手来让我的这个道路改变吗？
好，
是吗？就
我大概
对，
明白你的意思哈。那我是先解经呢，还是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嘞？
你什么都可以，我都需要。
啊，那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哈。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哈，我去过你有孩子吗？
有，我昨也是吗？你可能忘了，我昨天还跟你问问题，我的儿子才找工作的那个，我
好
神
好
韵
好，
姊妹。
好，首先哈，神知道你儿子的未来，那么。他看到你的儿子在包括写在生命册上是说，在一定的时候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小提琴家啊，或者说一个钢琴家，像郎朗一样那样的钢琴家啊。那如果这个就是命定，那我想问一下，你儿子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命定，你儿子还要不要去学钢琴啊？就是主已经为你成就了，就很多人就会说，哇，主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了，那我现在就感觉不用做了，或者说十字架已经完工了，我已经得胜了，对吗？这个征战已经得胜了，那我现在就是我不用去管任何仇敌了，对吗？这个同样的，就是你如果是知道你的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小提琴家，或者说一个钢琴家，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钢琴家，那么你现在要不要去学习？你肯定还是要去学习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还是要学习的？你要不要上中学？你儿的儿子要不要上中学？要不要上大学？对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一步一步跟随着主的带领的？那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祷告？对吗？然后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去行使权柄？就是这个，就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命定是需要我们参与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然后我们是与主同行的。对吗？神创造的不是一个机器人，他不是说，所有的都创造完了，然后呢，创造的都是机器人。神命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像主耶稣基督。那他最早怎么不就把我们现在就创造成，就是跟主耶稣的灵魂体全都一样呢？他为什么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呢？他为什么让我们成长呢？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更多的去认识他呢？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会跟随着神的计划，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会。行使这个权柄，然后呢，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也会跟主去求啊，然后呢，跟随着主的那个带领，然后主把我们带到他要带领我们所去那个地方，甚至有些地方就是我们自己都未曾想过的，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耶和华说，他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想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有一些人他在律法当中，他就看到的就觉得说啊，那可能我要做的不好，耶和华就不够恩待我呀，或者说这个有些人他就会觉得他没受怜悯，就是神就不想去怜悯他，那这个其实就是谎言。这个正常的一个解经是，因着上帝在创造世界上的人的时候他是要祝福义人，然后去惩罚罪人的对吗？因为他是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他就只能这么去做，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想恩待谁就恩待谁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是罪人，他是一个王，对吗？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凭什么去恩待一个罪人呢？他如果是恩待一个罪人，他就没有公义公平可言了呀，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说他的恩慈、他的荣耀是显出向人们显出他一切的恩慈，向人们显出一切的恩慈才是他的荣耀，对吗？然后呢，那他怎么样去能够想去恩待谁就恩待谁？他为我们去赐下他。的爱子，他的爱子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所以即使你我现在可能从行为上看，觉得自己还有罪，或者说自己哪做的不够好，但是因着他爱子的宝血，他天父爸爸今天就能够去恩待我们了，这就是神的恩慈，然后并且保全了神的公义和公平，所以这个旧约里面的很多话语其实都是主义指向。 主耶稣并他十字架的王宫呢，都是在指向这个福音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去看，圣经上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要在十字架王宫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去看的哈。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你。那神愿姊妹，你听，能对你有帮助吗？就是解答你的问题了吗？
你的师母，我就是你刚才说的，我领受的，跟你说讲，你看我领受的是不是对的？就是你根据你刚才就是刚开始说的，就是我的领受是，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像那个目标是定的，就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我需要跟随神，就是这个过程我要经过，就是过程我要跟随神一阵的经过，但是我心里会有一个什么，就是亮光呢？认为我这个条路是有神给我同在。
对，特别棒，特别特别棒，对，
是
所
吗？
以你
感
不
谢
需要
感谢。
害怕，特别特别棒，就是这样子的，你是需要跟主同行的，但是绝对不是说哇，我是靠自己走在那儿的，绝对不是说哇，主耶稣基督他今天完成了十字架的完工，接下来的路我就靠我自己走了，然后呢，我要去靠着自己要去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不是的，他与你同在，他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主，好的，
谢谢师母，
好，师母好，
好，
我都抢
你。
了，
没关系，
感
没关
谢
系，
主，
咱们再最后讨论一个，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结束祷告哈。
是那样子，师母，就是说之前哈，今天您在早祷对我最触动的一个就是寻求他的面，就是寻见他的面，因为我在想哈，之前我自己的时候就也没有懂太多经文，就是相信神是爱，全然的爱也是。大能，自己亲自经历了3次超自然的医治，一次就是说啊，像电流一样落到我的胃里边，胃就好了，胃疼怎么输水啊，怎么看怎么吃药都不好，急哭了，然后去教会，那个师母当时那个在弹钢琴，我也挺喜欢敬拜，然后就那时候也认罪啊，认罪就痛悔，祈求神医治，就个电流就试下来，就到胃部就好了。还有一次就是我想起那个血漏妇人，就是。他能好，为什么不能好呢？我怎么着也会好，结果就好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让我做各种检查，我没有检，没有检查。我说我有信靠的神，我要去教会，我要去教堂跪下来敬拜祷告，就是然后也就好了。那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身体不能出去工作嘛，然后1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很大的好转。我就想是不是我因为这个焦虑，因为不能出去工作，还有身体这样，没有把心完全。交给神没有完全就是寻求依靠他，导致这种医治没有很快的彰显出来呢？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是觉得这个症状在反复，还是说这个本来是有这个疾病，然后呢主被得胜了，然后再有这个疾病，然后主得胜了，就是你感觉这个怎么总经历这样的事，对不对？
不是，我就是眼睛和腰椎哈，眼睛和腰椎就是非常大的困扰，眼睛是。眼睛一个功能受损了，因为我是做教育的嘛，然后要用课件啊，就是一直用要用看电脑啊这种备课、上课一直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弄不成，然后1年半快2年了不能返校，所以就是经济方面吧也有压力啊，还有这个疾病，然后导致情绪说也不是太好啊，我是说是不是因为啊跟我之前得意的这个对比，是不是因为我还是没有全然就是相信依靠。
是不是？
你，
我看看我这个怎么讲哈，就像我讲到的，仇敌在抵挡的是什么？仇敌在抵挡的是神的话语，对吗？那经上主耶稣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神的道去撒在地里，那有不同的土，对吗？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路旁，然后飞鸟来了，然后就吃了那个种子，对吗？然后所以就不能够去结识。我不是说你不能结识哈，我在讲说主耶稣在讲的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是魔鬼会想去偷走神的话，明白吗？就是魔鬼想要去偷走神的话。那么你曾经也好，或者说你在。整个的这个生命当过程当中，主耶稣已经把他的道，不管是属天医治，还是他的十字架王宫的道、真理、福音根基的真理，栽种在你的里面了。所以，就是种子在向下生长的这个过程，在扎根的这个过程，扎根的过程，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就是你每次靠主得胜，经历这个得胜，都是因为这个种子在你的里面结出了果子，你明白吗？都是结出了果子。那么，仇敌在 种子在往下去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想要去偷走这个种子的。你知道这个种子是在什么时候最好偷走呢？就是刚零售，或者说它零售了一段时间，它有启示啊，但是还那个启示还没有扎得很深的时候，那飞鸟它才能够想要去，它想要去那个去夺走。所以你不用去把自己就是看到这些症状会觉得说啊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或者说才会引发是说哎这个这些症状哈，其实更多的就是仇敌想要偷走。你已经在你里面的审得到，但是当你不断的去抵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是一个在不断的向下扎根的，把神的道向下扎根的那个过程。就是你经历过太多次的属天医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事情更加有确据和信心。你现在已经很棒了，因为。你看，你比如说，你说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属天意志了，对不对？那么仇敌就不是想轻易能够夺走就夺走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经历一次属天意志，然后结果仇敌过来来去，就是就顽固一点哈，那他可能是退得慢一点，症状退得慢一点，那个人可能就会想说，哎，上次是不是巧合？你知道吗？他就把那个道给偷走了，或者说讲的是，哎，就是我听的这个人讲的是不是不对啊？然后呢，那个仇敌可能就会把那个道偷走了。所以你经历这些事情。啊，是因着就是你再去栽种神的话语，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做征战？就是有征战是因为有战利品。就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他没有去经历这个事情，可能我们会从人的角度说，哎，他没有经历这个事情啊，那多好呀。但是他没有经历这个事情，也是因着他没有这个道。当他有疾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马上就摔倒了。所以你现在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过程，乃是向下扎根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也不是说看向自己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就是它彰显的慢还是快没有关系。你只有忘了慢和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才能够进入到神完工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如果你觉得慢，就是说明你认为自己还没有好啊，就是本质上是什么哈。所以你不管它慢还是快，你知道主已经医治你了，你就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他一天也好，两天也好，三天也好，每次那个症状想要去拉扯你的时候，你都能够去进入到神的安息，你就知道你是得医治的。所以呢，那个属天医治在你生命当中那个彰显，其实是会越来越轻松。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你哈，感谢赞美主。
阿门，
然后
感
启
谢
示
主
录
师母。
里，就是启示录2章25节，主耶稣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再说一遍哈。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阿
然
门。
后下一句是什么？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就是将那些那个仇敌，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去看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跟众教会说了很多话，说的这些话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让，就是告诉你，基督徒其实他有是不同层面的基督徒，是有得胜的基督徒的。那你如果有一些人跟我较真儿说，那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得胜啊，是已经都得胜，就像主耶稣命定，就刚才我说那个人，他说，比如说他的儿子就是。啊，命定他儿子能够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钢琴家。但是如果这个儿子也没有去选择一个人，他没有去选择去跟随神，他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来回乱晃，对不对？他没有去装备，那么他就很难成为这个一个钢琴家，因为神的应许不是自动成就的，神的应许是愿意我们与他同行，那他就会在这个一切的路上给我们足够的恩赐和供应。就像经上记着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不在于环境，乃是在于我们是与谁同行的。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都是得胜的。那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你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个才是得胜的。你有了是什么？你有了神的话，你明白吗？仇敌要偷的是什么？仇敌要偷的是神的话和神的应许，偷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仇敌想要偷，然后呢，你不让他偷。你即使看不见，你即使看见说，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说，哎，这个医治彰显，感觉是有一段时间的，没有关系，不用去看，不用看自己， 这是神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主已经为你得胜了，你开开心心的，尽量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过每一天，因为经上记着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们，他们也特别想邀请师母做祷告。就今天你非常那个许愿方面，这个特别特别好，邀请您给我做个这方面的祷告，使我真的遇见主，就是让我安静我的心，
可以，我跟你
不
们一
再
起
看
做一
环
个
境。
祷告哈，正好我要做个结束祷告，为你们一起做一
好
个结
的，
束
感
祷告
谢。
哈。亲爱的阿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年日，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里面，主啊，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他就会比较着急，想更多的去就是加速这个过程哈。然后呢，但有一些孩子他也很想去分享，主啊，谢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让圣灵带领着我们有智慧的。有智慧的能够去安排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和节奏，让每一个想要去分享的主要都能够成为其他人聆听的人的祝福，让我们每一次聚会，主要圣灵你都亲自通过玛利亚和你的孩子们，然后能够去解答更多的这些问题，能够让你每一个孩子能够在你的里面生命有突破有成长，感谢赞美主，主要谢谢你赐福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来自于你源源不断的那个爱就永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通过玛利亚的口亲自去祝福你的众百姓，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开始做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释放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平安、健康、喜乐、智慧，就在现在，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和我们家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灵魂体，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必要经历耶和华的信实和恩宠。经上记着说，我们把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挂在镜像上，刻在心板上。我们在人在神面前都必蒙恩宠有聪明。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事工，我们事工的一切的人事物，在神在人面前都必蒙恩宠有聪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赞美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大大的去祝福。读春点事工和读春点事工里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们，在耶稣基督里全然的得蒙主的保守，是平安的，是健康的，是喜乐的。主啊，我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耶和华，你必差派天使在我们四围安营扎寨。主啊，你必去差派你的使者去使你的旨意得完完全全的成就。我们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借着任何人事物去控告或拦阻读春点事工，或者是读春点事工的一切人和物、人事物。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神成为义的人，没有人能够控告读春点事工里的每个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更加的活出主所赐给我们的丰盛、自由的生命，平安、喜乐、健全、有力量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眼光，让我们有你的眼光、你的智谋，有来自于你的心去看待我们所处的一切的环境。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去得饱足，亲自与你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让你的每一个孩子在与你同行的道路上都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他们就是这世界上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我们的孩子完全交托给主你的圣手上。我们宣告，我们的后裔必蒙福，我们的后裔必大享平安，我们的后裔必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远离一切恶者，远离一切恶事，都有来自于主耶稣的健康、平安、喜乐光照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最后玛利亚也想。向主献上感谢，谢谢主使用玛利亚和陈牧，使用这些同工小组长们，主要去服侍你的百姓，服侍你的羊群。谢谢你继续赐给我们属天的启示和当下瑞玛的话语，让我们有力量、有勇气，不跟随人，不随从人的反应，乃是去忠诚的、忠实的去传讲父你所差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来自于主你的话语。 让你的孩子们真正的能够去得饱足，因为一切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们把荣耀、能力、权柄、国度都归给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我奉耶稣的名，主所赐的平安、健康、喜乐、得胜、智慧，都会大大的充满着我们和我们所处的一切环境。感谢赞美主，谢谢天父，谢谢耶稣。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
感谢主，
阿门。谢谢你们如此有耐心呀，主耶稣爱
阿
你们，祝福你们
阿
美好的一
门，
天开启啦，哈利路
感谢
亚。
主，
感
感
谢
谢
主，
主，
谢谢师母，
爱你们，那我
谢
们
谢师
明天见喽。
谢谢师母，
太感
谢
师母了，感谢主，
太好了，太好了，
好，拜拜，
阿门，感谢，
拜，
让他的牺牲让你拥有永恒的家，他会陪伴着你，从海角到天涯。
照在人前，显出。 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父神。我要成为光，照亮黑夜。我要成为盐，不是辣味，让世人看见主的荣光。荣耀归主，永远称颂。失去列位，怎能再用？让我一生都为主而活，叫荣耀归给天父神。我要成为光，照亮黑夜。我要成。让世人看见主的荣光，荣耀归主，永远称颂。我要成为光，照亮黑夜。我要成为盐，不是料味，让世人看见主的荣光。荣耀归主，永远称颂。我要成为成为盐，不是料味，让世人看见主的荣光。荣耀归主，永远称颂。让我一生为主发光，出圣洁荣耀主名，让我一生为主发光，活出圣洁荣耀主名。